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接近两年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的罪名，是香港首宗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黎智英由被控告到还押扰攘三年之后，星期一即是12月18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受到香港本地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星期二即是12月19号踏入第二日审讯，法院外继续有大批市民和传媒排队轮候进入正庭旁听的丑号。警方连日来在法院外高度戒备，派出装甲车在押解黎智英进出法院的囚车通道外面驻守，甚至出动反恐特勤警员，并且将法院外的示威区搬到距离非常遥远的地方，又限制记者不可以在法院外采访排队轮候旁听席的市民。一连两日到法院旁听黎智英国安案的退休人士 Simo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一直有关心黎智英的情况，认为本案相当特殊，亦都是香港首次有传媒因为报道国际消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被迫停运，而他是苹果日报的长期读者，希望在精神上支持黎智英。
即其实我们都是看苹果日报大的，咁就好多報道，咁佢而家喺呢個情況，大家都為佢嘅安危擔心嘅。咁我哋嚟主要係精神上支持佢，因為實際上我哋已經做唔到乜嘢嘅。
Simon 表示，由2020年黎智英被国安警拘捕开始，对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引发传媒倒闭潮。
他由拉他开始已经开始发生了影响的了，到现在来讲应该是影响已经出来了，正如大家看到很多传媒都已经是收了啦，已经或者是有些写文字的都自我审查啦，咁有好多传媒人都离开了香港啦，咁呢啲大家都看到嘅。
本案预计审讯80日， Simon 表示他会一直留意案件的进展，对于黎智英被还押接近三年之后才开始审讯， Simon 认为是不是有公平审讯大家心中有数，尤其黎智英被长时间还押的健康情况受到各界关注。
他说公平的，那就当然而黎智英他那个 Tim Owen 那个外国律师呢都冇辦法申請代表佢嚟香港咧，係辯護。咁呢個情況，公唔公平咧？大家心中有數噶啦，咁就三年之後至係入去，未曾有審訊，已經係還押咗三年。咁佢嘅人身自由又好，佢本身嘅健康好，都係有好大嘅摧殘嘅，咁就睇到傳媒就話佢琴日咧就出嚟咧。在庭上的表現就是消瘦了，咁亦都可以講係折磨了三年啦。我覺得就嚇。
Simon 又表示，全世界都喺度關注黎智英國安案嘅審訊，尤其係黎智英嘅資產因為被國安法檢控而被凍結，呢一宗案件嘅判決亦都可能影響國際投資者嘅信心。
我只覺得佢咧，中老咧就可能未必。但是呢就一段好长的时间呢就会是好大机会。中国方面而家就成日都希望话同外国是结合返，或者是叫做是友好返。咁但是如果咁嘅行动是继续呢，咁就结果令到外国睇见你用国安法可以咁做呢，外国嘅资金亦都唔敢嚟香港嘅。因为国安法是可以抄家，可以黎智英已經是了，即是個蘋果已經全部那些資產差不多要是凍結，同埋蘋果日報都要執笠。大家看到國安法對於一個或者商人又好，一個 市民好，一个而且佢仲系英国嘅市民嚟嘅吓，咁我系咯，我就觉得系咁。
黎智英星期二朝头早十点左右被惩教署人员带入犯人栏，佢仍然系着住灰色西装外套，面带微笑向旁听席人士点头，并且一直望向家属挥手同埋点头微笑。有旁听人士向佢高呼撑住、顶住，随即被保安制止。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开庭的时候，继续就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煽动罪检控时限陈词。他强调参考立法原意，对检控期限的要求是相当严格，控方必须在半年的期限里面提出检控。至于控方指可能会构成不公，彭耀雄认为这个讲法是有名无实，因为立法的时候制定检控期限就是为了平衡公众利益。彭耀雄表示，例如本案涉及煽动刊物，控方为了公众利益应该尽快提出检控，以阻止有关刊物继续传播，让公众得知相关刊物的内容并不可取。而控罪定名有半年的检控期限，控方必须在犯罪日的六个月内提出检控，因此不涉及不公。彭耀雄认为控方不能够一直不采取行动，正待多年仍然不提出检控，最后又在多年后以串谋控罪告一系列的行为。代表控方的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陈词的时候表示，本案的控罪有半年的检控期限，而辩方争议应该以发布首篇煽动刊物，即是2019年4月1号开始计算，不过本案的犯罪行为到2021年6月24号才结束，持续超过两年，涉及超过160篇煽动刊物，认为本案的控罪是属于持续的犯法行为，而不只是涉及单一的犯罪行为，可以将整宗案件视为一个犯罪的组织行为。至于辩方认为每一项串谋犯罪行为都必须在半年内提出检控，控方就认为这个说法是荒谬，批评辩方的讲法会令到案件变得支离破碎，以及没办法反映整体犯罪的行为。控辩双方星期二完成有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是不是超过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争议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五，即是12月22号就相关法律争议颁下书面裁决。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煽动罪难以判断因果关系，如果作出检控的时间和被指犯法的事情相隔太耐，就越难确认原本煽动的作为和最终犯法的因果关系，因此刑事罪行条例规定有半年的检控时限。
因为隔得太耐，我做完一件事之后，十年之后先至会令到其他嘅人犯法嘅话，咁嗰个煽动系咪成立咧？系唔系佢十年之后犯法嘅事系因为我讲或者我做一啲嘢串谋煽动咧？其实就系好越嚟越难证明嘅。所以咧，定一个分水岭，个六个月系一个叫做合理嘅期限，令到其他人会受我影响。吓，呢个就法例定咗个煽动点解有一段期限嘅理由，就叫煽动罪。
至於控方認為串謀煽動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持續的犯罪行為，不同意檢控的半年期限是以最早發生的事件開始計算，蕭志文認為可以理解，但是控方可以分拆控罪去處理。
用最早的日子来计半年亦都对控方亦都不是很公平。但是问题是如果不同的人 ABC 的话，你是要拿回逐个人看，你可以拆开分拆控罪的嘛。你如果你告 C 的，我就考虑 C 的情况， C 受什么影响，那我就看回控方就住C 所犯的情况，看回他讲个被告入面煽动嘅行为喺咩情况发生而定，即系我哋好难，如果一堆事情发生嘅话，我可能会睇即系就住嗰一个被告嘅情况，佢嗰个煽动嘅行为喺咩时候发生先再考虑。
萧志文又表示，就佢嘅理解，法律上睇唔到超过检控时限嘅空间，即系话就算超过检控期限一日，法庭都唔会有酌情权去处理。
不過就我的理解嚟講，其實首先就係話嗰六個月有冇一個寬限嘅情況，冇嘅。我理解係冇嘅，冇酌情權俾法庭，係六個月之後過咗一日啫。於是就繼續檢控，我就唔見到法例上有呢一個酌情權，唔見法例俾法庭有呢個酌情權，或者檢控去過時去做翻呢一部分嘅。即係如果真係明顯地過咗嘅話，就冇得翻轉頭，冇得話。如果我早一日過，就可以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